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啊！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随时的帮助。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就用脸上的光来照我们啊！感谢主，你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真光啊！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当中行走。你的光发出圣洁的光、真理的光、智慧的光芒。照在我们的心中啊，真的是有医治的功效，让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捆绑，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可以在你的真光当中哈、啊，享受做你儿女的那个自由的那个荣耀。我们谢谢主啊，这是你是信实的，每一天我们这样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照着你的应许哈、啊，就必来亲近我们啊，不管我们心中有何种的压力、重担、挑战。真是每一次来到你面前，都经历你同在当中的那个释放、那个荣耀、那个医治啊！主，你在不断的释放你医治的大能，让我们这个破碎的人、破碎的心灵，在你的里面啊，看到希望，得到重整啊，有那个前面行路的那个盼望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你的爱是真的是不离不弃的啊，永不改变的。是我们永远可以信靠的。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转向你，投靠你，在你的面前得恩惠、得怜悯，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谢谢你，称颂你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中的第一本啊，也是小先知当中呢第二长的一本啊，它跟撒迦利亚书一样是14章。但是它的篇幅哈比撒迦利亚书稍微短一些，那何西阿书，你看这个何西阿先知的时间哈，它的位置是在这里，他是在北国做先知的哈，他的信息呢也主要是针对北国哈，所以他做先知是蛮长的时间，有人说他至少30年，有些人说至少有40年哈。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交代他服侍的时间是当乌西雅、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所以这个时代你就看到，从乌西雅一直到西西家，乌西雅是做王比较久的一位哈。西西家啊，是在北国灭国的时候，在南国做王的啊，这是南国的王啊。北国的王呢是耶罗波安，应该是耶罗波安2世啊，也是在耶罗波安的时期呢，北国是最强盛的啊。但没想到哈，这个很强的一个王之后，大概30年左右啊，北国就灭了。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来哈，就把北国给灭了啊。所以何西阿呢，这个先知可以跟耶利米做一些比较哈。耶利米我们读过是比较熟悉了哈，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耶利米做先知时间也很长哈，是在南国被灭之前就开始哈做先知，一直到南国被灭啊，586年。那何西阿呢，也是在北国灭国之前呢。很长的时间，他就开始做先知了哈。那他呢，是一直到北国被灭的时候啊，是北国那个时候唯一哈在北国做先知的啊。耶利米呢，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因为做先知受到很多的逼迫，受很多的苦啊，被投在这个监牢里啊，没有人听他的信息啊，等等啊。那我们读何西阿书也会发觉啊，何西阿也应该是啊流了很多的眼泪，他看到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啊，他也是受了很多的苦哈，在人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哈。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的婚姻啊发表信息，因为神亲自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结婚，因为呢战争要来哈，战乱要来，以色列要被掳。那这个如果娶妻生子的话，他们会受很多的苦啊。所以耶利米一生没有结婚。何西阿也是哈，神借着他的婚姻来发表信息。 他不是不结婚，而是要娶一个妓女啊，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啊。神跟他讲的第一段的信息，第一次对他讲话就是告他去娶一位妓女为妻啊，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何西阿顺从啊，所以何西阿先知的婚姻是一篇的信息啊，要对以色列人发表。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看神对南国犹大国的不离不弃的爱啊，即使是灭国了，神借着耶利米还告诉他们哈，70年以后你们会回来的啊。这是耶利米啊发表的主要的信息：审判、管教、责备，但是呢带着盼望。何西阿更是啊，在北国要灭亡的时候啊，神也借着何西阿讲述了一个很深切的一个爱的故事。哪怕这个以色列人就像这个割面一样啊，一次两次多次的哈，对这个丈夫不忠心，那这个丈夫对她的爱呢，还是不离不弃的啊。所以很多这个何西阿和耶利米可以对比的地方啊。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哈，这个名字后面都有它的意义。那神借着这些名字呢，来向以色列人提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那首先是这个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啊，在第二节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在这三个哈，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当中呢有淫乱生的孩子啊，那第一个孩子三姐哈，于是何西阿去娶狄拉因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哈，那显然这个儿子呢是何西阿的孩子哈。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哈，在这里提到在结束的时候，第11节也提到哈。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耶斯列的这个名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分散，这是给儿子取名字哈，那个要表达的含义啊。耶斯列一方面在历史上发生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地名哈，在那地方发生过一些重要的事件。他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户是神兴起的，灭这个亚哈王的那一位，接续他做王的那一位。耶户啊，这个杀死了亚哈和他的那个坏妻子哈，就是那个耶洗别，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做了很多恶事，带领以色列人去拜这个假神巴利啊等等啊，这个耶洗别还杀这个真先知哈。对，就是在以利亚那个年代啊，以利亚去直接面对的就是亚哈王和耶洗别。那神兴起耶户呢，把这个恶王的一家都除掉。那这里提到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就是耶户在杀亚哈王耶洗别的时候，他是滥杀无辜，他过分了啊！他不仅把这个亚哈王当灭的灭了，而且一些无辜的人不该灭的，包括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的家人，都给杀死了啊！所以这是得罪了神啊！圣经里有一种罪叫做行义过分。什么叫行义过分？哈，这个耶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做的事情本来是对的，但是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守住那个界限，这叫行义过分了。所以这个罪呢，神要追讨哈。所以要杀啊，要追讨这个，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哈，所以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哈，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啊，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哈。啊，神在何西阿先知做先知的后期哈，就伸手击打这个以色列国亚述帝国来哈，真的是把以色列北国哈就灭掉了啊！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就是把他们的军队打败了，国家就被掳走了哈。 所以这是第一个儿子啊。借着这个被掳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被分散啊，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意思，分散的意思。那到了后来啊，到了11节哈、啊，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啊，这就反过来了哈、啊。所以到第10节、第11节是一个带有盼望的信息啊，告诉他们将来虽然现在他们受惩治哈、啊，但是这个惩治不是永久性的啊，这是管教，不是审判啊。是让他们能够回头，在管教中回头啊，神没有永远的撇弃他们，所以到了这个10节、11节的时候，给他们看到盼望啊。11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啊，被掳走的、被分散到各地的这个犹太人呢，会再次回来的啊，必为自己立一个首领啊，这是耶稣基督了啊，这是指向将来的这个拯救，最终的拯救啊。以色列人最终的盼望而来的、啊、这一位来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这是讲到以色列这个名字的第二方面的含义。以色列第二方面的含义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栽种的意思。那说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就是将来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棵真葡萄树、啊、把一个真实的有生命的一个根基打好、啊、一个生命的树会长起来啊，是神栽种的。神有拆散的时候，打散的时候，神也有栽种的时候啊。那这是他们未来啊要有的盼望啊。所以这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第6节，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这个就没有说是给何西阿生的女儿。所以有可能后面这两个孩子啊，就已经是从淫乱生的孩子了啊。那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你看这个在2章1节啊，你们要称我们的弟兄为哈米，称我们的姊妹为路哈玛。后面这个叫路哈玛，那前面这个叫女儿叫罗路哈玛啊，这个罗就是否定的意思啊，路哈玛是蒙怜悯。罗洛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啊。那后来第8节哈、啊，给这个割灭给罗洛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生这个儿子也没有说是给先知生的儿子哈、啊，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从淫乱生的啊。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第2章1节哈、啊，称弟兄为阿米。所以这个名字是对在一起的，阿米是我的名的意思，罗阿米就是非我的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通过这3个孩子的名字，你就看到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真是伤心到极点，要定他们的罪，不怜悯他们，称他们为不是我的子民。这就像一个这个做丈夫的哈、啊，这个妻子屡次的不忠啊，背叛他的时候啊，他伤心到了极点。但是呢啊，第10节、第11节又看到说，这个做丈夫的真的是不离不弃啊，他是要通过这种管教的方式呢，希望这个做妻子的能够回转啊。这就是天父对不忠的子民的一种的心啊，他的爱啊，实在是爱到了极处。哪怕这个以色列人反复的去杀人流血也好啊，拜偶像也好啊，在以色列人当中行强暴的事，不公不义的事啊，通篇何西阿里面指出很多他们当时犯的罪啊，我们一点一点会读到啊。那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忠啊背叛的子民呢，上帝对他们爱呢也不放弃啊，是想借着这种管教的方式呢能够使他们回转。所以这是整个贯穿何西阿书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不忠，但是呢神却对他们不离不弃的爱，用各种的方式将他们挽回。借着何西阿的信息，也借着何西阿的婚姻，借着先知亲身的经历，让先知先来体会上帝的心情，同时借着他所传讲的信息呢，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啊，上帝是怎样的在爱着他们啊，所以很宝贵的哈。我们会觉得说，哇，先知真的不容易哦。 从神那里接受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娶妓女为妻啊。那想想看呢，其实拜偶像的人啊，违背神的人啊，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在那个时期啊，不光是这个割灭式妓女，整个以色列全国的人，北国全国的人啊，一直都在犯这种属灵的淫乱啊，没有人不是落在这个罪当，从君王到百姓都是一样。想到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啊，当我们背弃神啊，离开神啊，明明知道神却不讲神，当神来荣耀他啊，人这样犯罪的时候，属灵上面都是犯了淫乱的罪啊。所以这个割灭这个做妓女，大家觉得很不堪的一个身份，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啊，许许多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犯这种属灵的淫乱呢。那既然神能够让先知爱这样一个女子啊，也就说明这个神用这样一种的爱啊，在这爱着每一个人，哪怕是人做了这种不堪的事情啊，上帝的爱依然没有抛弃离开我们，这是很伟大的爱。
这个在旧约做先知啊，实在不容易。神第一次跟何西阿讲话，跟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而且要收养那个从淫乱中所生的儿女。刚刚牧师提到第一个是儿子，应该是何西阿的，第二个生的女儿跟儿子就不是了，因为没有说是从他生的。那最要紧是第二节的结尾啊，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是重点。神用这个比喻让人知道说，你们以色列百姓拜外邦偶像，巴利也好，其他什么偶像也好，离弃了跟他们立约神的爱，这个让神发怒了。按照他的公义，他必会惩罚那些拜偶像离弃他的那些以色列人。刚牧师讲，这实际是功课，不是永远的。时间到了，若他们肯悔改，神的怜悯跟神的爱又会回到他们身上。那如果我们注意第十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啊，这边就看到神的那种爱，爱到一种极致。怎么讲呢？第一点就是说，让他们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量不可数，让他们人数多起来。第二个呢，就在第十节的结尾的时候说，以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身份改变了。第三点讲到第十一节，犹大跟以色列人会联合，不再有征战。你不记得我们读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都谈到南国跟北国有一天会合在一起，当然这很可能是以后主再来的时候。第二章的第一节，神的慈爱把以前称为不蒙怜悯的称为怜悯，以前非我民的不是我的百姓的现在改成我的百姓。哎呀，神的爱真是不知道怎么理解。但我们想到加略山的爱，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犯罪的人，他居然爱到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及时觉醒，能够及时归向神的话，仍然有得救的机会。神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神就一直盼望我们如果遵照神的话语，在他带领指引之下我们生活的话，他会更加的爱我们。神的耐心实在比我们人的耐心多多了。先知的顺服让他真正经历到心中的破碎。所以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我说何西阿应该是一个心里都破碎的先知， 他知道娶这个女子将来会有麻烦，他还是娶。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想用他的爱来挽回这个女子，没有办法。但我们读到后面就发现更奇妙的是，这个女子后来出去了，可能流到外面去了，神又叫她把她娶回来啊。你敢吗？你肯这样做吗？把一个犯淫乱的妇人再娶回来，再爱她，这个很不容易的，心都碎了还要娶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做神的儿女实在有福，神不计较我们过去犯什么样的罪，不计较我们过去怎么样背叛他，怎么样子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你要告诉我就是不信，神还是有耐心等我。我从第一次你要叫我信到我真正的信，等了七年时间，完梗这个人了，神有耐心，神有爱心。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的救恩，不要让神成为一个心都破碎的神。我感谢神，那我们每天有成功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真正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让我们回到他的真理里面。我们旧约再过一两月读完了，在读新约的时候就发现，哎呀，神的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亘古长新。
发生在这个先知何西阿身上哈，他的婚姻这是一个特例哈，神特别拣选他做这件事情哈，就像神特别拣选约伯一样。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哈，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哈。那神拣选这些人哈，特地借着他们把圣经的话启示出来，把这个信息发表出来哈。那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的圣经的旧约的这些的经文这些记载，都是我们今天人的缘故哈，让他们经历了，我们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学到哈，上帝的爱，明白上帝的爱哈。那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可以普遍的哈，应用在人的身上的。
对不起啊，我今天感冒了，声音也不好。我只想提一下第十节，就是第十节在新约引用了两次，一次是罗马书9章26节，一次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10节。我们下来可以去查考，就是引用的这个第十节的经文。
我昨天看的那个牧师发的那个电影哈，我看到就是那个刚刚大家在分享哈，那个属灵的淫乱哈，有时候我们在就是中间在关联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何西阿去那个赎回这个割孽的时候，割孽的光景是很凄惨的光景啊，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拒绝，一文不值哈。但是那个何西阿哈，看到他自己的妻子这种光景，看到我想他也看到他的妻子悔改了啊，所以他重价把它买回来啊，所以有时候想到就是说，哎呀，我们有时候离弃神，有时候远离神的时候，也在有这些那个心灵的淫乱的这个属灵的这种淫乱的时候，就是不觉得神是最宝贵的哈，就觉得好像靠自己，还有靠周围的。靠那个世界上的这些荣华富贵是最好的哈，也沉迷在中间了，觉得这种地位、金财富这些自己的才干都觉得都很不错哈，然后想要靠这些来经历这种自我的满足哈，结果发现呢，这一些所带来的结果，第一个，他除了不讨神喜悦了以外，他还讨不讨我们周围的人的喜悦啊？ 因为那种自怜、自私、自义、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淫乱做出来的果效是负面的哈，所以根本就是毫无果效哈。当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羞辱，就像这个割灭一样，他在那种情况中间经历到被羞辱、被看不起，然后经历到就是说远离自己的丈夫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这种样子，然后她也是会怀念她丈夫对她的好哈。当她被卖的时候，她的丈夫来赎回她的时候，那一刹那哈，就她的那种感恩哦，我相信她是完全的悔改了哈，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啊。当我们一回来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上帝是他的信实啊，他用他的爱继续的把我们绑住，让我们心甘情愿的跟着神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回转的心的时候呢，这个上面就说以色列将要复兴了，我们这个大的日子来的时候，就是他要吸引万国万民被他的爱吸引啊。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靠自己的那种草木和谐的这种成就，对比那个上帝他的这种爱，他这种用爱来吸引他的应许，当我们回转归向他，以他为我们生命中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大的不一样。他会吸引这些人数好多的人，外邦的人就一个一个的加入这个以色列的行列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神要跟他的百姓说，你们是我永生神的，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子哈。这个大日子的话呢，来到的时候，那个是数量如海沙，不可量数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还在这个期间呢。昨天我碰到，前天我碰到一个人，他说：“哇，你们基督徒的人数已经有2.4亿哦。”我在想说，这个2.4亿从哪里来的哦？这是一个外邦人说的哈。那我们想说，看到这个日子近了，我们希望这个更多的人回转归向神，从自我中间变到相信神，相信看到神怜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淫乱，但回归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日子要临近了。所以这个盼望中间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在盼望中间神的信实不变，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慈神爱所的把我们拉越来越靠近他。我们能够以他为乐，是因为他的爱吸引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很大的不一样，从被掳到归回到人数众多，都是因为上帝爱的吸引哦。
好，谢谢黄师母啊。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最后他的结论是爱永不止息，那实际上呢，他是在讲说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啊。如果我们只是讲爱哈，世人不一定很理解，但是一旦人明白了耶稣基督的这种爱，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哈，这个何西阿所见证的啊，所传扬的啊，亲身经历的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哈，没有人的心能够抵挡。所以在这种的爱真实的明白基督的爱之后，人就会被 呼唤啊，会回转啊，会归向这位神的啊。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读这个何西阿书，一点一点的、啊、仔细的去揣摩，也跟着这个何西阿他的经历哈、啊，前三章基本上是在讲何西阿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到了四章到十四章，那是神借着他的口所传递的信息。给我们读这本书啊，也是跟着先知哈、啊、来经历他所经历的，来去深深的体会哈、啊、那样一种的，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种的不离不弃的爱哈、啊。今天呢是小丽姊妹要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哈、啊，请小丽姊妹。
大家好，我是小丽，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这几天也是梳理了一下最近这个读经，因为我 不像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对圣经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我真是在晨更中才第一遍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圣经，所以呢就是不可能 像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么在圣经里面旁征博引，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从小一直不喜欢的一个科目是历史，然后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想不通我们学历史 是为了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公元前多少年发生什么事情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因为我想不通这件事情，所以就一直不太爱学，然后学的也不好。当然长大了以后慢慢的知道这个历史呢其实不只是死记硬背一些这个年代朝代应付考试那么简单，那如果你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那可以其实是可以映照出眼前的现实啊。有一句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道理是知道，但是我对历史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学的不好呢，所以这个以史为鉴也很难去实施，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事情我还是很懵懂。那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陈更一直在读旧约圣经，其实很大的篇幅也都是在读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问题又来了，那作为一个华人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以色列人的历史？我很喜欢上个星期 Vicky 姐妹那个分享，她说这个如果大家还没有听建议大家去听一听，Vicky 姐妹说学习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其实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我自己学的也还是不好，那个南国北国然后这个好王坏王 我觉得我还是这个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就是旧约的这个历史中读到了很多我以前的历史书中所没有的东西。第一个当然是说这个历史是一个有神的历史啊，我们过去所读的历史是只有人的历史，那在这个历史中其实我们读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吧，有很多的尔虞我诈阳奉阴违背信弃义勾心斗角这个如果不喜欢读历史书你看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宫斗剧也会看得很清楚，但是看得多了你就会很疑惑，那这些历史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从中学习什么，我们显然不能学习这个，那到底我们要不能学习这些这个勾心斗角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但是我们在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历史中的作为我们看到神才是这个历史的主线，神才是创造历史才是掌管历史的那我们真正要学的就很明确我们是要真正要学神的旨意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读这个先知书撒迦利亚书也好这个马拉基书我们都是很清楚的看到神借着先知来宣读宣扬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在这中间也是要体贴到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我从神的在历史中的作为中一点一点的在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公义， 恩典还有怜悯啊，也能从神的话中汲取力量，然后我的灵命也在这个当中不断的成长。第二点就是跟以往的历史书中不同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我们一直在读的先知还有预言。以前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啊，这个话听着很有气势哈，但是滚滚向前这个前方是什么，前方是哪一站，或者是那我们将要走到哪一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啊，或者我有的时候再仔细想一想，我们作为这个平民百姓是不是这个在这个历史的车轮中到底有没有位置，还是干脆就直接被碾压在这个历史的车轮中，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最近所学习的这个先知书里边，我们就看到神明确的给我们指示前面的方向啊，神差派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个里边有警告，有劝勉，也有安慰，然后有一个一个的预言啊。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一个预言应验了，你可以说这是巧合，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先知们的预言一再的应验，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明啊，证明了神在这个历史中的主权。而且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十一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啊。我相信这个神不只是在掌管历史，也在掌管未来。第三点，就是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很多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免不了要对自己的过去去涂脂抹粉，闻过是非。还有一句话我看到的是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上次跟几位这个来自台湾的姐妹在说啊，我们在中国大陆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跟这个台湾课本上的历史啊，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啊。甚至如果你去比较日本韩国的这个历史，也是就是同样的一段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记述。可是我在读这个圣经的这段历史中就知道，这个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非常心实无误，毫无这个遮掩的一段历史啊。以色列人跟这个其他的民族不同，他们写他们的先祖的时候，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先祖啊，还有包括他们这个历代的君王啊，大卫、所罗门这些，就是地位非常在历史上地位非常高的王，都没有刻意把他们塑造成一个很伟大、很光荣的形象。相反的，他们每个人都犯过各种各样的罪啊。那有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些王则是行这个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这些罪在圣经中都是被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毫无遮掩。那这种毫无遮掩，我觉得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啊，让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罪都毫无遮掩，那我就应该完全的去相信他。然后通过学习这样的历史，也是教导我们自己啊，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过犯、自己的软弱，真正的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悔改，真正的转向神。就像撒迦利亚书这个一章三节说的，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就分享这几点，然后回到之前所说的我们要以史为鉴。那鉴大家都知道就是镜子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的镜子是本身是凹凸不平，是那种哈哈镜，那一定是不值得来照，还是或者是会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我相信圣经这个镜子是非常准确无误的那借着这面镜子，我们不但可以知兴替、明得失， 也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啊，在神眼中的样子。那接着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也不致使我们落入黑暗当中。还是我们引用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七到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从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拯救我的子民，我要把他们领回来，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凭着信实和公义做他们的神。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好，谢谢小丽啊、哦、呀，每次听这个小丽刘刚他们的分享啊，那觉得非常的 fresh 啊，他们是第一次读这个圣经哈、啊，我们读过多次以后，就觉得有些东西哈、啊，就觉得 take for granted 啊，理所当然。但是当第一次他们很仔细在读神的话，用一种很新鲜的角度去看啊，啊，每次听到都很受激励哈、啊。第二个我的感受就觉得，神的话真的是 powerful 啊！当我们真的是把心放进去去读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改变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包括对历史的看法哈、啊，可以让不喜欢历史的人啊，可以在这当中哈、啊、看到很啊奇妙的哈、啊、神的作为啊，感谢主，特别好呀！这个何西阿说的开始哈、啊，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啊做一些的积累哈。啊，那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有机会 open 给大家做一些的总结心得方面的分享。那常常是从一个段落的开始哈，你先做一些的积累记录哈，那这样的话时间久了还一点一滴的积攒在一起呢，就有很宝贵的信息哈，你可以看到，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所以今天是何西阿书的第一课第一章，那大家有心哈，可以把这些你心中的得着感受呢开始做一些积累和记录。